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42节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我们知道这里有人不能相信我们，因为有两个矛盾。那这是很明显的，是圣经中似乎的矛盾。我们主他来是做救主，他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的确是我们的救主。但这里有一个矛盾，就是他救了别人，他不能救自己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他不能救自己，他有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？所以因着这个矛盾，有的人不能相信他。还有一个矛盾，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。那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他应该叫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怎么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？那即便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应该从十字架上可以下来，他为什么不下来？还有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王，但是他是没有宝座的王。一个没有宝座的王怎么能是王？王与宝座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怎么我们的主他是没有宝座的王？为什么他不肯从十字架上下来？因为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。原来主耶稣他是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上，换一句话说，十字架乃是他的宝座。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王。弟兄姊妹，你试试看，我们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只是人，而且我们是一个脆弱的人。但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坐在宝座上。所有的君王能够坐在宝座上，但是没有一个王能钉在十字架上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人就是做王的。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圣经中一个似乎的矛盾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王呢？因为你记得吗？两个强盗起头都弃绝我们的主，都讥诮我们的主，但是等到他们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强盗他就明白过来了，他说，主耶稣啊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他明明看见钉十字架那一位乃是君王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两个强盗是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主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他不能下来，因为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已经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矛盾，乃是似乎的矛盾。但是正是这些似乎的矛盾，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奇妙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。所以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照着主的带领，我们希望用几次的时间，我们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圣经中到底有没有矛盾？圣经中没有矛盾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不可能写的一边忘记另外一边。神的话不能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不能背负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圣经中没有矛盾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中有似乎的矛盾呢？因为神是无限的，我们读圣经的人是无限的。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，我们不过是被造的。所以用有限的头脑来要来领会无限的神， 那这个时候我们以为产生了一些矛盾，那些矛盾不是在神里面，那些矛盾也不是在圣经里面，那些矛盾乃是在那些读圣经的人的里面。当他读的时候，因为他用有限的头脑要去领会这位神，结果他发现说有的地方好像有个冲突，有的地方有个矛盾。但是感谢神，圣灵就用这些矛盾一面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，神永远是个奥秘，基督永远是个奥秘，福音永远是个奥秘，十字架永远是奥秘，基督徒的生活也永远是奥秘。弟兄姊妹，就像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宇宙，谜一样的神，谜一样的基督，谜一样的福音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圣灵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，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。一面叫我们更谦卑，那另一面叫我们看见说，在基督里面都是实质，没有矛盾，没有或是或非，所以又是又非。保罗明明给我们看，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实质，所以没有矛盾这件事。但是呢，我们到底是谁？所以我们读圣经，你就觉得圣经好像有许多的矛盾，有的我们能明白，有的我们不能明白。我们要知道，不错，有的矛盾我们似乎能够解释它，但有的矛盾我们不能解释它。那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相信说，虽然我们不明白，但是呢，圣灵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，让我们对他的救恩，让我们对他的十字架，让我们对他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，变成我们就会有更深的认识。慢慢就像刚才弟兄所点的一首诗歌一样，你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，好像你跟随主到了没有路的时候，一面你看见是神在那里建造，但另一面你也看见神在那里拆毁；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供应，另一面你看见神在那里剥夺。我们是一面神听我们祷告，一面神也不听我们祷告。我们这个主日有一个机会，也告诉弟兄姊妹，保罗他遇到惨难，他本来要到罗马去，他当初定义要去罗马是在以弗所，是工作到了最高峰，神为他开了个有功效又大的门，所以他说我要去罗马。然后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，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，福音已经传遍了，所以他为着要把福音带到地极，他说他要去罗马。他跟罗马教会的弟兄们说，我希望欢欢喜喜到你那里去，我希望主给我平坦的道路到你那里去，这是他的祷告，这是他的愿望。最后呢，你看见神有没有听他祷告的神迹？他最后果然到了罗马，但神有没有听他祷告的神没有听他祷告，因为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。我们不能说他忧忧愁愁，但是多多少少他受了许多的限制，现在带着锁链被解到罗马去，被压到罗马去，他是个犯人，失去了自由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说主听他的祷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所有跟随主的人，有一天你看见说，基督徒祷告的生活就是矛盾的事，一面神听我们，一面神不听。但是就在神听我们又不听我们的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就学了很多的功课。所以不要看这个题目好像是很平常的题目，其实不是。其实呢，这里面就用整本圣经中许多似乎的矛盾，给我们看见神带领他的子民有他的法则，有他一定的旨意。但愿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旨意上。那我们刚才讲过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会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矛盾。那这些矛盾呢，在神来讲没有的，不可能，因为神不会背负他自己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限的人，我们要领会 无限的神，我们才产生这个观念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大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尤其读到几何的时候，那么给我们看见两根平行线，那么应该是永远不会相交的，因为两根平行线，你若画平行线的话，表示它永远不会相交。如果两根平行线能够相交，就是个发生矛盾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数学家会告诉你，科学家会告诉你说，这两根平行线是在什么时候相交的呢？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相交。所以因为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，我们看的是两根的平行线，但对于在永远里面，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的眼睛里面，你看这两个平行是可以想象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说今天怎么可能，这个明明是矛盾，没有矛盾，因为这证明说你太小了，你的神太小了，你的神，你的圣经太小了，因为你太小了。所以主要开我们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没有矛盾，但是呢的的确确当我们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用有限的头脑要来领会无限的神，不要忘记点说神的爱是无限的，长阔高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十字架的故事里面有矛盾的故事，但是就是借着这些矛盾的故事，似乎是矛盾的，结果你看见说，结果神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，神给我们看见一个最终解决之道。那这个时候，就是我们就不能够不匍匐在他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主是全能全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，而我们是何等的有限。所以但愿我们一面能谦卑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背后隐藏的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，但愿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功课。我们刚才说过，神是个真理，因为宇宙是个理，当然基督也是理，也是个理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基督乃是神的奥秘，神的奥秘乃是基督。那么基督的奥秘呢，乃是教会。所以你看见无论就着神来说，就着基督来说，如果今天我们讲的是神，论的是神，如果我们想更多的明白神，那不要忘记神本身就是奥秘。所以当我们明白神，领会神，或者我们要明白我们的，我们想更多领会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慢慢你就看见我们的思想是有限，所以很自然的有些地方似乎我们就不明白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，我们都知道神是三而一神，稀奇的很，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，但是呢有三位，就的本质来讲他是一位神，但是就他身位来讲他有三个身位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一加一加一应该等于三，但是不，这里你把三个一放在一起还是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矛盾吗？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知道说那个神在原文是多数的，然后但是呢那个动词却是单数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文法来说。所以这里给我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。那不光如此，比方说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那神为什么说我们呢？所以可见在神格里面不是单数，是因为神不错，但神为什么用我们呢？这不是矛盾吗？那么然后呢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。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与造女。所以到底神是一位呢还是三位？我们知道父神 自身与神。就这本质来讲是神没有错，宇宙是只有一位全神。但是稀奇的，如果你今天问犹太人，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问许多人也不明白这个，因为在整个犹太人的逻辑里面就有一位真神，所以在他们的圣经里面，在他们所得的启示里面，他们永远看不见三而一的神，他们看不见。为什么？神是三又是一，神是一又是三，所以我们是神三而一，一而三的神。那么有的人把它翻成三位一体，这个不能说是个不好的翻译，但是呢，有的我们要小心。这个就着身位来讲是三不错，但是就着本质来讲还是一的，所以我们很难讲到底一体啊。这个你越解释是越叫人糊涂。为什么？因为三而一的神本来在宇宙圣经里面就是个极大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它，我们要领会它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好像有个矛盾，但圣经呢乃是把一些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。那么等到神真的在那里造人的时候，乃照着他的形象，因为在三而一神里面只有我们的主是有形象的，所以我们乃照着基督的形象，然后呢神就造男也造女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你如果仔细把全本圣经看过，圣哉圣哉圣哉，那很明显的，为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呢？因为圣哉父神，圣哉子神，圣哉母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只有一位，但是你读圣经我们知道父这个父神乃是整个宇宙的源头，那么我们的主乃是他的爱子，他也就是神。那么就是因为大家不能够明白，所以你看很多的异端呢就把主耶稣就摆在神的底下，意思就是说神是父神是最高的神，那么子神呢好像是次一点，所以有的人有的异端就是说他不是神，他乃是最高的第一个被受造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通通是异端。为什么异端能产生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想不通，所以只好用我们的逻辑，最后呢我们就产生了结论。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明白圣经，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，圣经启示给我们看见，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所以这里有我们的。但是呢弟兄姊妹，最后呢是照着他的形象，所以你说是多数的又是单数的，是三又是一，是一又是三。我们只能承认说我们不会解释它，我们只能承认说我们思想是有限的，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，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用合理化的话，那么合理化的结果就是异端的结果。所有异端的教训就是要把神的奥秘三而一的神把它合理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很诚实，如果我们能够面对神自己的圣经的启示，我们说我们不会解释，但神的话是这么说的，我接受，我相信，那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，就借着三而一的神，圣经就给我们有更多更清楚的诠释。然后慢慢慢慢的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才明白过来，每次讲的父神的时候都是讲的源头，所有宇宙万物的源头。好，为什么说他是父神呢？为什么要讲父神呢？因为这里的重点就是他不只是创造宇宙的神，而且他是所有一切的源头，这就是父所代表。那么子神呢乃是给我们看，乃是给我们的这个父神，如果是隐藏起来的话是看不见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住在人靠不近的光，他就是光，而且他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父神应该是人看不见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。所以大家知道，等到父隐藏起来的时候， 等到父真的住在他的源头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他就离开我们十万八千里，或者说他是住在人靠不近的光中，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他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父神，只有神的话，一位神的话，那这位神一定是看不见，这位神一定是离开神非常非常远。但是感谢主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但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等到有一天，2000年前，他走来到地上，他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，他在加利利的海边，无论他到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把父神把他表明出来。现在是爱成的肉身，现在是谦卑成的肉身，现在是温柔成的肉身。本来宇宙爱是个谜，温柔是个谜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我们主走在地上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耶稣，现在你好像能看见神，现在你好像能摸着神。所以这里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如果神就是光的话，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近他，尤其在至圣所里，谁敢靠近他？所有没有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，一定要被击杀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光的面前能站立得住。就像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原子弹爆炸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看见那个人，你根本不可能看见那个光。当你看见的光以前，已经变成空气，已经化成气体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高的能量面前，能在光的面前能站立得住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永远不会认识什么叫光。等到暴风雨过了以后，特别是暴风雨以后，特别暴风雨过以后，然后你看见空中有一道的彩，好像从地的一端到地的另外一端，好像开了天的门一样。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在空中你能看见这些光，一道的彩虹，因为下过雨以后，我们知道空中就满了许多的水点，每一个水点好像泪珠一样，然后太阳的光呢照在上面，然后在折射的时候，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是看见光。不过现在你们所看见的光是你看得见的，所有红黄绿蓝这些的颜色，乃是在整个光的光谱里面有一部分是你能看得见，这一部分会伤你的眼睛，这一部分能叫你感觉到光的存在，这一部分能叫你感觉到光是多么灿烂，多么灿烂，多么，那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光能够杀死我，没有一个人在光面前能站立得住。但是在某一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经过泪水，经过水珠，那现在当光折射的时候，结果好像过滤了，就把那些非你看不见的光或者有害的光部分，好像把它过滤了。现在送在你眼前，让你看得见的，乃是美丽的，像彩虹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知道，神就是光，神是住在人靠不近的光中。但等到主耶稣2000年前走在地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在我们主身上所看见乃是红黄蓝那些看得见的光。现在你可以说道成了肉身，现在无论主到哪里，就把神带到，无论主到什么地方，就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等到神隐藏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得见，但是2000年前他让我们看见，就好像我们看见的彩虹，尤其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好像暴风雨，哥他暴风雨从那边吹过，从那边经过，但是雨后的彩虹给我们看见 主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应该是雷轰的神，那是整个的风暴所代表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风暴以后，你能看见那个平安的约，你能看见空中的一片的彩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所给我们看，乃是我们的主，乃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所完成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父神有子神都是神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讲到这位神的话，我们按理来讲，我们不可能站在面前站得住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子神出现的时候，是我们能靠在他怀里，像约翰一样，是我们能和他一样的行走，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供应，就好像就按他供应五千年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2000年前的确神行走在人间，那位行走在人间的那位神就是子神，就是我们主耶稣。好了，这个已经是很丰富的，这个已经是很美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的主只是2000年前他出现在地上，那我们生的太晚了。我们应该生在第一个世纪，你不只生在第一个世纪，而且你也不能生在中国，你必须生在和主耶稣同样生的那个国度。他在耶路撒冷，你也在耶路撒冷；他在加利利，你也在加利利。弟兄姊妹，因为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把那位无限的神把自己锁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跟时间里面，所以现在他无限的神好像受了很多很多的限制。他如果在加利利，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；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就不能在加利利；他如果在第一世纪，他好像就不能在20世纪，因为他是被锁在2000年前的时间跟空间的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因着他定十字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？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喝的杯我们能喝吗？他所受的浸我们能受吗？那么讲到受浸的时候，特别是指着什么？指着定十字架说，我受的洗能够受吗？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因着这个肉身，玛利亚所给的肉身，就还让他困在什么？困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里面。所以现在他必须上十字架。上十字架，就是有一个结果。等到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从死里复活，意思就是说，他就能够从那个有限空间里面再次释放出来。那么那个释放出来，不要忘记，都是神自己。在宝座是神，在2000年前也是神。那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把生命释放出来，然后圣灵从天降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从天降下。弟兄姊妹，圣灵不是另外一位神，圣灵就是神自己，圣灵就是和父神和子神是同样的一位神。不过弟兄姊妹，圣灵有一个特点，圣灵的特点是什么？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，他就住在地上，他是无所不在，他就好像电波一样，什么地方你都有，什么地方都存在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呢？我们人在这里是不错，但是呢，你信不信今天我们今天人在纽约，但是你相不相信今天在香港的音乐，那个香港的音乐，香港音乐所放出来的，香港不是借助电广播台也好，电视台也好，它不是放出一些音乐出来吗？那么这个音乐就像波一样，那么这个波呢，很自然的就传，就传到我们，你相信在这里有呢？但是呢，那个波呢很小，那个现在到了这里非常非常的微弱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需要一台收音机或者一台的电视机，然后呢，你把收音机打开，然后呢，在这里面有一些物理的作用，最后呢，就把这个声音放大了， 然后你就听见了什么？你就听见了这个香港的音乐。所以电波呢，虽然你放出释放的时候是在香港，但这个电波呢可以送到每一个地方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给我们看，你怎么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？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想到父神，好像他坐在宝座上；如果你想到子神，那是2000年以前的故事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自从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父神在子神里，子神在圣灵里面。今天圣灵呢，能住在你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你只要祷告，你只要叹一口气。弟兄姊妹，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是不错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到圣殿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圣殿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外面的身体好像外院一样，我们的魂好像内院，好像这个至圣圣所一样。然后我们的灵的深处，我们最深处好像至圣所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就在至圣所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都能够祷告；无论在哪里，你都能享受主的同在。稀奇不稀奇？今天如果是子神的话，你要生在2000年前，你才能享受他的同在。你必须和他一同在加利利或者在耶路撒冷。但是因着主爱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个抽象的东西，不是只是宇宙的创造者就完了，没有，他要与人发生关系，他爱我们，他不只爱我们，而且要与我们同住。他爱我们，而且要我们永远不分离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怎么能和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呢？感谢主，因为他在圣灵里面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，当你向圣灵祷告，你就是向主祷告；向主祷告，就是向父神祷告。父神虽然是遥遥远远的住在天上，但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轻轻的叹一口气，你的祷告神就垂听。是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三而一神的奥秘。这是个矛盾，不错，但这是可爱的矛盾。这是矛盾，不错，没有一个人能领会它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矛盾，我们才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所蒙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。今天给我们看见，虽然神是奥秘的神，但在我们身上不知道产生了多大的影响。我不是给弟兄姊妹讲过吗？犹太人今天如果他们要祷告得答应的话，最好一个办法就是要坐飞机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在有一片哭墙面前，然后把他们祷告放在那个墙的洞里面。那么因为据说那一片墙呢，是还留下来所罗门时候那一道墙，这是他们所想象的。那么如果你根据旧约的话，所罗门当初建好圣殿以后，他明明 你记得吗？你那里告诉我们，只要有人向耶路撒冷向着圣殿祷告，结果他祷告一定要得到答应。现在整个圣殿已经毁了，对犹太人来讲是剩下了一片墙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在那祷告，你把你的指头，你把这愿望就要放在洞里面，祷神一定听你祷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祷告神一定听，但是你一定要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后来呢，犹太人他们就替大家想了个办法，这个到坐飞机去太贵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有一家公司，这一家公司就写信给全世界犹太人，那么你们的祷告不必一定非要到耶路撒冷，你们只要把你们的祷告传真传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派一个人呢，就把你传真上面的祷告那个纸头